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看以西结书，但今天我特别有一个负担，我也想要来涵盖一下昨天就是周日的读经进度一部分的 QD 经文，这是在33章的10到16节，这部分特别讲到了我们个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好，那另外我们也来接下来看今天的读经进度，也就是34章的 QD 经文啊，是34章的1到10节。那这一部分呢，就特别讲到神所设立的仆人，特别像我们当中小家长啊，或是牧养弟兄姐妹的牧养同工，那我们的责任是什么。所以我们先来看33章10到16节，先一起来念一次。第十节，人子啊，你要对以色列家说，你们常说，我们的过犯罪恶在我们身上，我们必因此消灭，怎能存活呢？你对他们说，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以色列家，你们转回，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人子啊，你要对本国的子民说，义人的义在犯罪之日不能救他，至于恶人的恶，在他转离恶行之日也不能使他倾倒。义人在犯罪之日也不能因他的义存活。我对义人说，你必定存活。他若倚靠他的义而做罪孽，他所行的义都不被纪念，他必因所做的罪孽死亡。再者，我对恶人说，你必定死亡。他若转离他的罪，行正直与合理的事，还人的当头和所抢夺的，遵行生命的律例，不做罪孽，他必定存活，不至死亡。他所犯的一切罪必不被纪念，他行了正直与合理的事，必定存活。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的天父上帝向以色列人神的子民表达一个很简单的意念，一个罪人不管他过去做了多少罪，犯了多少的错，但是一旦他真心的回到主的面前，愿意为他过去的罪恶过犯来悔改，而且以后不再做他过去所做的这些事，他有这样的心，他过去做的罪孽神都不纪念。那同样的也是一样，一个义人，一个好人，他不管过去行了多少的善事，做了多少合神心意的事，当他一旦决定他要离开神的道，他要否认耶稣，他要去做不合神心意的事，而他明明知道这是他不该去做的事情，那么他过去一切的义行，甚至做了很多合神心意的事，都不被纪念了。也许我们会听到这样一句话，行善积德，可是在天父上帝面前，行善积德这一套是行不通的。所以在这边，我们的天父上帝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的心最重要，而且我们现在我们的心态，我们现在我们是整个人的状况最重要。没有错，我们过去的行为当然会对我们现在会有帮助啊。如果我们一直习惯遵守神的道，做合神心意的事，这会帮助我们将来比较容易继续这个敬畏主的生活。但在这边主却告诉我们一个重点，我们最重要的是我们现在的心理状态。相信一定很多人觉得，我这一辈子做了这么多合神心意的事，如果即使在生命最后一刻犯了罪决定不信主了，难道我以前的功劳不能抵后过吗？或者可能有人会想到说，这些江洋大盗，他做了一辈子的坏事，难道就在他死前决志接受耶稣，而且悔改他这一生所做的事，就能够进天堂？这不是太便宜了他吗？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我们先要来了解罪的性质，还有它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其实一个人当他犯罪之后，其实是他的心先开始决定不要再继续跟随神，以至于他的行为就开始反映出他心里的态度。当亚当夏娃在伊甸园吃了那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之后，其实之前神告诉他们说，你们吃的那日你们必定会死，但他们吃了之后，他们其实还活得好好的。但其实神的意思是说，犯了罪，这个罪使他的灵跟神隔绝了，那也就是说他们的灵死了。所以犯罪作恶所带来的结果呢， 就是与神关系的断绝。一个人可能一生做了很多好事善行，但是当他决定他要离开神，背离神的那一刻，他跟神的关系就断了。所以之前他做了多少的好事其实也没有用，因为这个关系已经断了。如果说我们用一个婚姻的关系来想的话，我们就不难明白这段圣经的意思。假设现在有一对情侣，他们因为彼此相爱而结婚，那结婚之后呢，他们过了一年的彼此相爱的婚姻生活，但一年之后，这位丈夫或者说这位妻子但用这个在这个例子里面，我想就用丈夫来做比喻好了。一年之后，这个丈夫忽然回来对妻子说，哦，我今天在外面有了婚外情，那我很喜欢我这个外遇的对象，所以我想要跟他在一起，但是呢，因为过去这一年，我非常的爱你，所以呢，你就让我出去跟这个婚外情的对象出去跟他生活一年，用我过去第一年所对你的爱来弥补我在接下来这一年我要离开你跟这个婚外情的生活，所以你可以接受吗？我想任何一个妻子绝对都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请求，是不是？我想任何结婚的人都知道，我们绝对不容许我们的配偶有婚外情，一天一分钟都不可以。我们的爱情是要专一的，我们的心是献给我们的配偶，我们彼此相爱，这是一个婚约的关系，一辈子都不能破坏。其实当时以色列人他们开始拜偶像背离了神的道。其实天父上帝一开始在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就跟他们立了约，不可拜偶像。但是呢，这其实这个约就像一个婚约一样，但是以色列人他们不守这个约，其实就好像一个妻子违背了婚约，又到外面去有了婚外情一样。所以到了今天也是一样，当今天我们决定背离神我们不再去行合神心意的事的时候，我们就好像离弃了这个婚约去外面有了婚外情这个婚外情的对象可能是金钱可能是我们的地位，可能是别人对我们的肯定，以至于这些因为这些偶像的诱惑，有些人可能就会去烧香拜佛，有些人可能就会去追求其他的他们觉得可以满足他们私欲的偶像的诱惑。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这里说到义人的义在犯罪之日不能救他，至于恶人的恶在他转离恶行之日也不能使他倾倒。这就是为什么不管一个人的过去做了多少坏事，但是当我们一旦认识了耶稣，而且我们在耶稣面前认罪悔改，离弃我们的恶行，神就算我们是一个义人，我们过去的罪恶过犯都被洗干净了，都因为主耶稣的宝血来洁净。所以在这边这段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一定要时时刻刻的警醒谨守，求主保守我们的心。我们当我们不小心犯了错陷在罪里的时候，我们要赶快的向神悔改。这是为什么我们要常常的读圣经祷告亲近神，我们才能够被圣灵光照，才能够及时的离开我们不管是不小心或是任意妄为的罪，能够回到主的面前。不要忘记了，任何一个罪都会使我们的关系与神的关系破坏，但是感谢神，因为主耶稣，所以我们的罪恶跟过犯能够被赦免。就在约翰一书里讲的当我们认了我们的罪，神是信实的，必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我们一定要时时刻刻来保守我们自己的心，不要被罪所迷惑。接下来我们再看今天的 QT 经文，就是在34章1到10节。那这段圣经主要在讲神对当时以色列的长老领袖，他们负有这个牧养以色列人民的责任，神对他们的一些期望还有责备。好，我们就念一次，第一节开始。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向以色列的牧人发预言，攻击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祸哉，以色列的牧人只知牧养自己，牧人岂不当牧养群羊吗？你们吃脂油，穿羊毛，宰肥壮的，却不牧养群羊。瘦弱的你们没有养壮，有病的你们没有医治，受伤的你们没有缠裹，被逐的你们没有领回，失丧的 你们没有寻找，但用强暴严严的辖制，因无牧人，羊就分散，既分散，便做了一切野兽的食物。我的羊在诸山间，在各高冈上流离，在全地上分散，无人去寻，无人去找。所以你们这些牧人要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我的羊因无牧人就成为掠物，也做了一切野兽的食物。我的牧人不寻找我的羊，这些牧人只知牧养自己，并不牧养我的羊。所以你们这些牧人要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与牧人为敌，必向他们的手追讨我的羊，使他们不再牧放群羊，牧人也不再牧养自己。我必救我的羊脱离他们的口，不再做他们的食物。其实神当时在以色列当中设立了长老跟领袖，他们的主要目的呢，除了来领导以色列的人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是他们要做以色列人当中的一个判断。所以有时候呢，当人跟人之间有了争讼啊，有了争执的时候，需要请这些长老领袖来做一个判决啊，定谁有理，定谁没有理。所以这些长老领袖他们自己必须要对神的律法非常的熟悉，而且他们自己的生活必须要能够做别人的榜样，也是来遵守这些律法，他们才能够替人家做出一个公平的判断。到了后来，特别是以先知以西结那个时代啊，那个时候以色列当中的领袖长老不但不做人民的榜样，反而自己首先来作恶，他们仗着自己可能有钱有权有势力啊，就去欺负穷人啊，可能把穷人的财产占为己有，那甚至呢可能在审判的时候做不公平的判决啊，帮助自己的朋友那去欺压那些无权无势的穷人。所以这些在神的眼中其实是非常惹神愤怒的事情。所以神对这些只图谋自己私利的长老跟领袖，神这样说，我必与你们为敌。神不断与这些悖逆神的长老领袖为敌，而且呢还对他们说，这些人要负起这些群羊失丧的责任。所以在我们当中的小家长牧养同工们，请你们千万不要小看自己哦。神当初设立了以色列长老跟领袖，神给了他们的权柄，同样神也给他们的责任。但是我相信在我们当中的小家长同工们都是很负责任的，都是对于责任的这个观念应该是没有问题。但是我也要鼓励大家，你们也是有权柄的哦。这个权柄，不是我们一般人想的对人家发号施令的权柄，这个权柄是灵里面的权柄。可能我们的小家长或牧养同工，你走在外面，人家可能认不出你是小家长，但是很有意思的是，在灵里面，魔鬼撒旦他知道你是小家长，因为你在你的身上，有神给你一个特别的权柄跟保护。所以小家长们，你的权柄是什么？你的权柄就是你是你们小家弟兄姐妹的遮盖。所以当你拿着奉着主的权柄，来为小家弟兄姐妹来遮盖来祷告的时候，其实会有一股能力。这并不是因为说我们多好多属灵，而是因为今天神把你放在这个位置上，给你这样的责任，同样的也给我们这样一个权柄。记得在好多年以前，那时候我们刚从学校毕业不久，那我们当时在教会的服事啊，就相当于现在小家长的责任。记得那时候在小组里有很多慕道友进来，但在那时候我也感受到服事的压力很大。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位很久先知恩赐的同工啊来到我们当中，然后那时候我们教会的同工啊就带着我们去请这位同工为我们祷告。那我们跟这位有先知性恩赐的同工是彼此是不认识的，但我记得当他一见到我们面，他第一句话他就说，哦，你们是服事神的人。其实那时候带我们去的这位朋友他并没有介绍我们的背景，但当这位，有先知性恩赐的同工第一句话就说我们是服侍神的人的时候，其实给我心里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可以说是安慰，也可以说是一个震撼。得到安慰的是因为我感受到好像神借着他的口也让我知道说神知道我们的辛苦。那但是另一方面圣灵也开启我们，虽然 我在人的面前啊，并不是什么一个特别显眼的人物啊，但是在灵界里面，我却比我想象中的还要重要很多。我记得那时候啊，我服侍的压力很大，而且我常常面对很多属灵的征战。其中一个啊，就是我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常常会做噩梦，在噩梦里常常会碰到一些奇怪的人或是奇怪的东西在追我，好像要把我吃掉一样。所以我记得那时候我常常在半夜睡到一半就被吓醒。但那一次啊，当我开始意识到其实我在灵界里面我的身份地位是很重要的时候，我开始了解到其实我有权柄在手上。所以后来我在做噩梦的时候啊，我就开始很有意思，我在噩梦里面我就做了一个不同的反应。我不再往前跑，那我会停下来，然后我去面对那些奇怪的人或奇怪的东西，我会说，我奉耶稣的名，我吩咐你们离开我。结果很有意思的是，在梦里面啊，我就会看见那些奇怪的东西原来要朝我扑过来，好像把我吞吃掉一样，但他们好像被一个东西挡住，他们就没有办法再接近我。所以当我开始知道其实我手上有神从神来的权柄啊，我就开始越来越少做噩梦了。而且另外一点到对我跟我太太的改变，就是当我们在出去探访，特别是一些刚信主的弟兄姐妹或是慕道友啊，在灵里面软弱的人时候，我们就大胆的为他们祷告，奉耶稣的名啊来遮盖他们。结果我们后来真的看见啊，在我们当中啊，有一些不少刚信主的啊一些弟兄姐妹，幼嫩的基督徒啊，他们就开始啊越来越起来，愿意来追求来认识神。有些弟兄姐妹一直到今天我们还有联络啊，他们啊现在仍然继续在热心的来追求认识神。所以从今天读了在34章的这段圣经里面啊，神其实是对他所设立的领袖长老啊是有一个要求的，因为神给了他们权柄，也同样也给了他们的责任。所以在这里我再一次来鼓励我们当中的小家长同工们，不要轻看你自己，因为你有从神来的权柄，所以不要让你的权柄你的责任睡着了，要拿起神的权柄，奉耶稣的名要来为小家的弟兄姐妹来遮盖来祷告，而且呢更重要的是能够来做他们的榜样，以至于将来这些小家弟兄姐妹出去的时候啊，也能够来传承到啊，特别是我们牧主啊，先锋教会爱主的这样一个 DNA， 渴慕神的 DNA， 以至于他们将来不论到哪里都能是一个健康热情的基督徒。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今天的圣经来继续来对我们说话。主啊，是的，求你来保守我们的心，特别是圣灵，求你来时时刻刻来鉴察我的心思意念，我口中的言语时时刻刻都要蒙你的悦纳。主啊，是的，特别是当我们走离了你的道路的时候，求你来提醒我们，以至于让我能够立刻的回转来归向你，保守我的心，让我的心时时刻刻的，都是在蒙你悦纳的保守里面。主啊，真的我也要为我们当中的小家长和牧养同工祷告，谢谢你来拣选我们，以至于让我们能够成为，群羊的领袖跟榜样。主啊，让我们不但保守我们自己的心怀意念，主啊，也让我们能够拿起你所给我们的权柄来成为我们小家的遮盖，特别保守我们当中所有的小家长跟领袖们，让我们都长大成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不但来做弟兄姐妹们的好榜样，也来成为弟兄姐妹们的遮盖，让我们的小家在你的保守之下都能够健康的成长，生养众多，能够生出许多热爱主耶稣热情的心腹。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愿神祝福您。